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诗篇三十六篇。大卫受圣灵感动说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。慈爱一词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原文是 chesed， 你的恩典何其宝贵，希伯来文 chesed， 何其宝贵，何其珍贵，希伯来文何其宝贵，多么珍贵，是神你的 chesed。因此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。注意，为什么人会信靠神，为何人们投靠在他翅膀的印下，保护的图像，那是因为恩典已被显明。当恩典被传讲时，我们开始珍惜恩典，信任将是自然的反应。 Amen。 或者我应该说是超自然的，超自然的自然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多美好，我很喜欢。当你来到神的家，注意这在哪里发生？在神的家中。神的家不是贫穷的房子，是丰富的房子，丰盛富足的。你知道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浪子站起来说，嘿，我在猪圈里干什么？我要起来去到我父的家中，在我父的家中有超乎所需的食物。面包食物也象征了医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孩子们的面包在神的家中有超乎所需的医治。每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，有超乎所需的医治，超乎所需的医治。然后又说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快乐这个字是伊甸园的伊甸，就像在伊甸园一样。喝你乐河的水是复数，伊甸园是复数。各样的快乐是神起初就预定的样式。 Amen。 哈利路亚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，在你的光中。所以在神的家中，当话语传出去，你会开始看到，在你的工作甚至你生活中的一切，突然之间，多少人以前经历过这种情况？在神的家中，你来到神的家，整段经文是在神的家中，你享受神的 chesed， 你发现神的恩典是珍贵和宝贵，在你生活中。 Amen。 然后你喝着乐河的流水，当你敬拜神时，你在喝伊甸园的河流。 Amen。不仅如此，不管什么困扰着你，无论你在寻找什么答案， Amen， 解决方案，很多时候当你敬拜，或者当你在神的家中听神的话，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光。在各样的处境中，今天我想分享一些东西，我想在他的光中你必得见光。直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希伯来文 Mikdash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会幕希伯来文是 Mishkan。 在这里仔细听，神说他指示摩西的样式，摩西上山，我要给你看一个样式。换句话说，神揭开，就像打开了天堂的幕，给他看在天上的样式。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样式的缩影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启示录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当他被提上天时，他看到了会幕的器具。 Amen。 所以今天我们将研究会幕的某个面向，我想这能帮助使你看见亮光。是哪一样？就是灯台，金灯台。我们往下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，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。第一说纯金，它是没有合金的黄金，没有混合物，纯金，因为代表主耶稣基督。灯台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让我给你看灯台的图片，它是纯金，由纯金制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没有混杂，他身上完全没有粗糙、丑陋或不道德、不洁净，他的一切都是纯洁的、美丽、全然美好。看看这个灯台的美丽、完美、完美平衡，看见了吗？美是关于对称。当你看着某人 ，Amen。 如果你的眼睛在这边下垂，另一边也下垂，其实仍然是美丽的。如果一切都对称，它是美丽的。Amen。美就是对称。Amen。如果这里很胖，这里很薄，不好，对吗？但这里丰满，这里也是，还是好的，因为是对称的。Amen。平衡。而我们的主耶稣有个奇妙的平衡，荣美且平衡的。Amen。是纯金的，不是这边有四分之，另一边才两只。不是一分之出来，另外五个分之在这一边，是平衡的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平衡的。当他让雅鲁的女儿复活时，父母非常激动，耶稣只有说给他吃点东西。充满天堂的神，即使在那个时候，在雅鲁家的时候，约翰使用的词是人子，使用的词是人子在父的怀里，不是过去在，而是现在正在，他永远在父的怀里。 Amen。 就像你和我今天应该在耶稣的怀里一样，意识到他对我们的爱。 Amen。 大家 Amen 吗？
是
的。在这里我们发现，这是由义他连德的黄金制成。他连德是圣经中最重的重量单位，可以是四个或五个他连德，这是非常重的。如果四五个他连德，一个他连德已经很重了，是锤打出来的。 Amen。 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锤的工作。回到经文，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，由一他连德制成。让我们往下到第39节，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德，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他看见了天堂，摩西看见天堂，神说在地上复制他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好，因为圣灵认为会幕这主题如此重要，占了大约50章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研究这个主题。
Amen。
对我们是有意义的。 Amen。 好，让我们再回到前面，请注意，他说灯台应该是锤出来的。为什么是锤出来的？因为主要我们知道，圣灵要我们知道关于这位奇妙的耶稣，为了让教会诞生。 Amen。 他被锤打。圣经在以赛亚书52章说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当他们鞭打耶稣时，他们把他打得体无完肤，以至于他的面容比任何人都更丑陋，他的形体甚至不再像个人。当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时，让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为什么下一章53章说他无家型美容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那经文描述他受苦的情形。他总是美丽的，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罪的人吗？没有不完美，身体没有缺陷，你知道他有多美丽吗？ Amen。 他唯一一次变得丑陋，是因为要把美丽赐给你和我。他被捶打，捶打后出现了美丽的教会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一直提到教会与灯台有关，因为当约翰被提上天，这是约翰看到的。在启示录一章中，约翰提到七个教会。好，往下请看这里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，说中间，神总是把他的儿子放在中间。我能告诉你吗？想在生活中成功，想要神的祝福和恩惠在你做的一切当中，想让你的家庭生活得到祝福，想要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兴盛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必须与天堂同步。我能告诉你吗？想在生活中成功，想要神的祝福和恩惠在你做的一切当中，想让你的家庭生活得到祝福，想要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兴盛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必须与天堂同步。天堂所有资源就会在你这边，天堂的优先任务就是这样，在中间，中间永远是耶稣。 你在听吗？约翰转过身来听到的声音，他看到在中间有七个金色的灯台，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，这是当时的七个教会。然而在这中间他看到了耶稣。Amen， 他在灯台中间。好，再回到出埃及记25章，有收获吗各位？我要给你看别的非常有利的。如果你往下看到38节提到安排，抱歉，是37节，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祭司要点这灯，使灯光对照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让我告诉你，这里有七盏灯，七分支，三个在一边，三个一边，和中心轴。中心轴代表主耶稣基督，分支是你和我，因为当亚当睡觉时象征基督，基督离世时从勒旁取出了新娘，教会出现，你我来了。 Amen。 同样的，从侧边字面上说，从两侧出来了三个分支，在这里另一边也三支，耶稣的死让教会诞生了。
Wow。
这就是为何婚姻存在，婚姻象征了主和他的教会。但我们不明白真正的意涵，世界根本不知婚姻的目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关系正在急速减少。他们不明白目的，他们看不到婚姻的意义，不知道如何使用，就会滥用。Amen， 你高兴在神的家中得以见光吗？
Amen。
请注意神安排的方式，神说每分支都有一盏灯，每个人都有一盏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，但中心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这里所有的灯，这里的三盏必须指向中心，这里的三盏必须指向中心。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祭司要点这灯，使灯光对照。我喜欢在前面一词，说的是对照。灯台的蜡剪，好吧，在我们来看蜡剪之前，看这个影片，请看这个。看到中心那只了吗？请注意，两侧的三个都指向中心。看见了吗？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。这边的三个都指向中心，这边三个也指向中心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婚姻、事业、教养儿女，永远记住，耶稣是一切的中心，我们是为了他而做。圣经说，员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而是为主而做。 Amen。 要知道，从主身上你将获得奖赏。所以当你在工作时，不是做给老板看，不是，是为主而做。
Amen。
知道，你必须知道这一点，知道从主身上你会得着奖赏。
Amen。
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活不是敬拜，因为敬拜不只是歌唱。如果你意识到他是中心，一生都是一种敬拜。我们爱我们的妻子，因为她先爱我们。我们爱她是以基督爱我们的方式。基督爱我，他对我很有耐心，他原谅我。这就是我和我妻子一起的方式。Amen。 妻子顺从丈夫，但我丈夫不容易顺从，仰望主。说我顺从耶稣，正如我顺从我的丈夫是为了耶稣，顺从你的丈夫是为了主。老板、雇主要好好的对待员工，知道你在天堂有个主人，你要向更大的老板负责。 Amen。 所以一旦你把耶稣放在中心，一切都会亮起来。其实拥有光的最好方式是这三盏灯的每一边指向中心，反射过来照进至圣所的各处。 Amen。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不是关于我们，一切都是关于他。生命是他所赐的，万有都是他所造，也是为他而造。 Amen。 因此我们事工的成功是从主领受。看，圣经没有说在主里你的劳苦不是突然，在主里的工作是丰富的， 知道你的劳苦不是徒劳的，注意，总是在主里的工作是丰富的，不是为主做工。这里有区别，当你在主里工作，就是你在做他要你该做的事，只是为他做事，不代表你正在主里工作。从他而来，我们对着他，为他而做，为了他，只有在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之后才行。牧师，他要我做什么？许多时候，你的恩赐，他创造你的天赋，是一个指示。你喜欢歌唱，有美妙的声音，非常重要。最有可能的是，你被呼召到那个领域服侍他，对吗？好，有段时间，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回来，被掳70年后，他们回来了。这次他们回来时没有荣耀的云彩，这次他们回来时没有红海的分开，这次他们回来，夜间没有火柱，这次他们回来没有玛纳，他们只有主的同在回来了。然而，他们的信心极为坚定，他们是少数而不是多数，就像出埃及。他们回来了，领袖是所罗巴伯，他的名字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出现，来自犹大支派，是他们的省长。那时以色列人不再有王了，王权已被挪除。所以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时，他们建了圣殿。敌人向国王抱怨，国王阻止了他们，发出了停止的命令，他们停了。他们停了15年，有人说比这更久。大约15到20年，他们停止了，那是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我们了解幕后的真相，不是因为国王下令，是其他事情正在发生。他们的领导人所罗巴伯，他出事了，他失去了信心。 Amen， 他对他的任务不再有信心。然后我们看看另一个领袖，顺便说一下，以色列有两位领袖，一个是大祭司，一个是君王。但现在没了君王，所以省长是所罗巴伯，他是大卫王的后裔。后来他的名字在耶稣的家谱中被提及。所罗巴伯他出事了，他气馁了。然后大祭司约书亚怎么了？他也气馁了。现在神派了年轻的先知叫撒加利亚和哈该，他们发预言。哈该的预言是，你能只管自己的家吗？因为这段时间他们不再建造圣殿，因为王威胁他们，他们开始过轻松的生活，盖了房子，累积自己的财富。哈该说，看啊，你们吃却不得饱。这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一个审判，明白吗？喝却不得足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一点也不兴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殿被忽视了。神说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年轻的哈该，年轻先知，他向领袖发预言，然后神兴起另一个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3章有个异象，关于约书亚大祭司为何如此气馁。圣经向先知撒加利亚显明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站在他右边的是撒旦。撒旦控告约书亚大祭司，大祭司如何，国家也如何。他正在听撒旦的控告。然后撒加利亚进入异象中，他说，主，拿走污秽的衣服，给他一个美丽的头巾，漂亮的衣服，公义的袍子，给了约书亚。 Amen。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认为是外在势力阻止了建造，但其实是什么让势力影响了？是因为他的自我控告，他没有意识到整件事是一场属灵征战，仇敌参与其中。那是撒加利亚书3章，撒加利亚书4章，神对付另一个领袖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所罗巴伯，记得吗？所罗巴伯。以下是我们看到的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盏灯， 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往下，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：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道。”他回答并对我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” Amen。 任何反对建造圣殿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不管神赋予你什么任务，无论神要你做什么，在这个末世养育一个神圣的强大的家庭 ，Amen， 神会给你恩典的。在你的生命中，不管神赋予你什么任务，无论神要你做什么，在这个末世养育一个神圣的强大的家庭 ，Amen。神会给你恩典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你不需要人的力量。其实势力和才能这个词也是军队和财富，你不需要这些，你只需要圣灵。 Amen。 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而是靠我的圣灵。 Amen。 大山呢、啊、你算什么呢？大山代表任何阻碍你前进的东西，任何反对，任何障碍，任何其他的，这座大山将变得平坦。大山呢、啊、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
Amen。 Come on。
答案是什么？欢呼什么？欢呼什么？如果你看见面前的大山，不管是疾病的山，财务缺乏的山，你儿子悖逆的山，或别的山不忠的山，你丈夫不忠，或是其他，你看到一座山，有一座山看起来巨大，你要对他说什么？恩典，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而是我圣灵。圣灵如何释放他的力量，他的恩赐，他的恩高，他的恩宠？透过恩典，只有恩典。 Amen。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这是何等的激励！如果神对我说，平约瑟，你的手必完成这功，虽然这殿尚未完成。想象一下，神总是看着你并宣告最终结果。神看你不像你自己看自己。 Amen。 他对你的生命有呼召，他会陪你到最后，不管你是否认为自己是那样，他会这样看待你。阿们。好，有的祝福吗？我要以此来结束。来看以赛亚书11章。赞美主，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成功了好吗？来看以斯拉记6章14节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就建造这殿，凡事亨通。画起来。因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，就建造这殿，凡事亨通。再一次，他们因预言凡事亨通。我们知道哈该的预言是什么？有一本哈该书，我刚读了撒加利亚书中的一部分。他们透过预言而亨通，你知道吗？今日我们发预言，即使在讲道中，预言的一种方式，先知性的，你知道，预言性的，不是算命，而是透过圣灵的预言，人因此亨通。你想一想，只要听一个有恩高的讲道，人开始兴盛。单单听是不够的。我今天去教堂了，不，每天每天都该听。为什么呢？你注意到最近的攻击每天每天都在变吗？尝试不好的时间，魔鬼不在乎是个孩子，是个婴儿，他不尊重这些事情。你注意到，即使晚上睡觉时，他会说公平竞赛，他在睡觉，没有这种东西。你知道今天公平竞赛，一名球员在足球场上受伤，对方会把球踢出场，魔鬼如果看到你倒下，他会再踢你几下，没有公平这种事。所以魔鬼每天都在攻击你，你应该每天都听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会因着你听的预言凡事亨通。你该小心听些什么。阿们，阿们。 以赛亚书十一章，我没有忘记，好吧，赞美神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指我们的主耶稣。注意，主的七种灵，主的灵。现在当我说主的七种灵，我不想惊吓这里的人，这不是单独的七个灵，而这是圣灵的七重表现。约翰在天堂也看到了，在启示录一章上面这样说，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看到了吗？在我结束之前，我要祷告你被神的七灵，被神的七灵充满。我能这么做吗？但你需要知道他为何要来，任务是什么，不是为他自己。看以赛亚书十一章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中间是耶和华的灵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我要给你看灯台，来看这张灯台的照片。主的灵是中心这一支，左与右，智慧与聪明的灵。顺便说，智慧与聪明的灵，我们有九个圣灵的恩赐。智慧和聪明是知识的话语，智慧的话语，辨别诸灵。这是你的产业，你的竞争对手，他们可以使用计谋筹划等等。你用圣灵的恩赐，恩赐不仅是给教会的，是给生意人，是给老师，是给母亲们养育儿女。Amen， 这就是表达我们有谋略和能力的灵，这个大能，信心的恩赐，行异能的恩赐，医治的恩赐，谋略和能力的灵。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人不耐烦？嘿，你知道，你想知道吗？你是否在灵里刚强？想知道吗？对人有耐心，对环境有耐心。光景代表了不屈不挠，对人来说就是耐心。圣经说保罗的祷告，我们必须祷告。自从我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一直在为我自己和家人祷告，我也为你们祷告。我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我为那些在主日服侍的人祷告，神会为他们做这些，因为他们常和人打交道。祷告就是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听着，忍耐那是不屈不挠，喜乐着恒久忍耐。因此不屈不挠是面对着不顺利的情况。有些人在塞车时就已经受不了，你需要不屈不挠。不屈不挠来自强壮的灵，来自灵里的刚强，然后带着喜乐恒久忍耐，对人恒久忍耐。你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对吗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你遇见人，我不想去教堂，里面满是伪君子，哎呀，来吧，多一个也没差别。我们都是伪君子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现在得救，赞美主，我们不再是罪人了。我是用一般性的来说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为什么对人不耐烦？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的大能充满。所以自从我意识到这一点，神用他的灵来刚强我里面的人所有毅力、耐心与喜乐。现在我还没有讲到喜乐，我能对人耐心，但喜乐还没显出来。我必须对人有耐心，仍旧喜乐，你知道吗？这真不容易，对吗？这是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然后是另一个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知识发预言的恩赐，方言翻方言的恩赐，就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 Amen。 当所罗门写到智慧时，他谈到你的舌头和主的灵。好，这是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回到以赛亚书十一章，发生什么事？下一节说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有多少次我们的决定基于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根据所听到的来决定。人会来告诉我们一些事，我妻子做了这些，我妻子，结果就是你很气你的妻子， 你是他的朋友。不，如果你真想帮助你的朋友，你要倾听，不要被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影响。总是告诉自己，婚姻之所以破裂，尤其当你是辅导者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是倾听圣灵。有时那个人可能需要一些协助，那个人可能是个阻碍，你需要神的智慧，知道如何说对吗？耶稣没有根据他眼见来判断，也不因他所听到的。他的平衡就是，他从未因为被奉承就对人有好看法，他也没因被轻看而对人有坏看法。当人们赞美我们时，我们会因你赞美我觉得你很好，你批评我，我觉得你不好。但耶稣从未因被奉承而对任何人有好看法，你不能奉承他，你也不能批评他，以致他对你而对你苦读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那是主耶稣的美丽，以这种方式独立于人。你会发现，作为一个领袖，你会是有果效成功的领袖。当你聆听时，聆听圣灵，倾听人，倾听圣灵。他们总是责怪别人，在这个长老教会里非常安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让我以此来结束。我们学到了什么？我们了解，只有在神的同在中，特别是在神的教会，当话语传出，透过神话语的传讲，你可以带着话语，当你开车时可以听恩膏的信息，并借着预言凡事亨通。我们学到，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好，在外，在会幕之外有很多自然光，那是同祭坛之处，人们宰杀动物，从门口进来，他们带来了动物，祭司在那里非常繁忙，是自然光。当你进入圣所的那一刻，灯台在哪里？听着，没有阳光，没有自然光，唯一的光是超自然的，就是灯台的光。阿妹，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，不要去向这世界学习，试着找到光亮。如果你在学习心理学和所有那些学习，如果你在学习哲学，不管是什么，继续学习。如果你需要学，就继续学。但知道这一点，你的生命在这些里面没有盼望，没有答案。自然的光不从恶人的计谋是有福的，但他们在给你出主意，要小心点。自然光对超自然问题没有答案。你需要进入教会，你需要听到话语被传讲，不是激励的言辞，而是合乎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，你就会心神亨通，特别是立基在恩典上，撒摩尔世代的信息。然后在他的光中你会看到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有多少牧者坐在我的聚会中，突然间他们知道自己的讲道要说什么了，或者他们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，我甚至没讲到，当他们坐在那里在圣经里看到的东西。即使是传道人也会在神的光中看到光亮。顺便说一下，给他们看灯台的图片。好，这个图片呈现的一切都是往上升， OK， 但有很多很多的呈现是环绕着分支，有三个杯，我们知道这是杏树，灯台就像是杏树。为什么？因为杏仁是以色列冬天过后第一个产出的果实。你们看过对吗？你们当中有些人去过尼奥特凯杜米姆圣经花园，你见过这个杏树是第一个开花。还记得亚伦的杖在会幕里的故事吗？证明他是神呼召的，他的杖是唯一一个开花并结出杏仁。希伯来语中的杏仁意思是照看、观看，因为这是第一个出来观看。你一大早醒来看， Amen。 因此杏仁是一幅复活的画面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教会因此诞生。好，请听，有一个圣经说给大家看二十五章，时间关系我直接说吧，在二十五章圣经说，中心代表耶稣，有四个杯，每个杯有三个装饰，就是杯、球和花，杏花。好，所以一个分支有三个杯，每个都有三个装饰。听好了，好，这里有三个分支和三个分支，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有四个杯是更长的，每个都有三个装饰。为什么说这些？听好，懂数学的请听，看这个灯台好吗？两边各三支，看这里。好，一个分支有三个，加上每个有三个装饰，总共有多少？总共有多少个？九个，对吗？另一个分支有九个，对吗？另一个分支有九个，所以九九九，懂吗？但中心这个有多少？四，每个都有三个，所以四乘以三是十二个装饰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有九九九，这里是十二，这里也有九九九，对吧？好，全放在一起，九九九是多少？总共是二十七。用这个来结束真不错，美好的数学。因为我数学很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在数学得了最高分，我数学最好的并不是。好，所以九九九，当我研读圣经时，是圣经数字学我比较在行，九九九共有多少？二十七，所以中心支是十二，对吗？二十七加十二几个？三十九。旧约有几卷书？三十九卷。但这里还有三个分支，九九九，还剩下多少？二十七。新约有几卷书？共有二十七卷。哇！听着，你有所有的光，圣灵给你光亮，在黑暗的世界里。Amen。你没有借口，朋友。耶稣被击打，给我们这个圣所的光。我们有非凡的智慧，这是超自然的。 Amen。 这就是为什么，各位，我很兴奋，我才刚开始，而我已经要结束了。赞美神。 Amen。 要把光亮带到别处，赞美主，将赞美荣耀和尊荣归给耶稣。在场的各位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也许朋友你在这里，我真心的相信很多人现在已经见到光了，很多人都看着，是如此简单，很简单，神的事情很简单。而你刚才不明白的，不用担心。 Amen。 你理解的是你所做的，就像从巴比伦回来的剩余的百姓一样，他们没有神秘的云彩，没有玛纳，没有红海分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拒绝去做他们不能做的事，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所缺少的，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，神做了剩下的。 Amen。 因为真理是神不会要你学你不明白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的，但是神跟你说过的话，你告诉主你要他在你生命的中心，在你的婚姻、你的教养上、你的生意上、事业上、服事上、健康上，任何与你生活有关的，都指向主耶稣。为什么想要健康？把光转向面对中心，给耶稣带来光明。 Amen。 让世人知道他是医治的神。你能告诉别人，他让我从成瘾中得释放，他也能为你做同样的事，带来光亮。当你这样做，我告诉你，我相信会有一个超自然的清醒来到。仔细听，我不相信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切平顺， 我一刻都不相信不会有困难，其实会有困难和迫害，因为你是个基督徒。但是听着，与神放在你里面的力量相比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你会喜乐地看着他们。 Amen， 你有平安，超自然的平安。在很多地方，人会特别喜欢你。不是每个人都会，因为耶稣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。但神与人对你的喜爱会加增。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，兴盛，但不是在每个领域。其实你不应该在某些地方兴盛，因为这门不是神希望向你敞开的。因此在这些地方你不会兴盛，每当发生一些事，看起来是拦阻，要明白神为你预备了更好的东西。神关上门是有原因的。阿们。现在奉耶稣的名来做。主，我希望你成为我生命中的首位，在我人生的中心位置。对其他人来说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你不认识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，朋友们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公义。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，只有基督，单单借由基督你的罪得赦免，单单借由基督神看你为义人。如果这就是你，无论在哪里，请和我一起祷告。每个透过电视收看的，听着，当你做这个祷告时，天堂的光亮进来，因为耶稣是圣所的光。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救主，我感谢你，你差派了救主，我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我所有的罪。他被埋葬，在第三天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作为宣告，我所有的罪被除去了，我已经称义。现在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成为公义的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谢谢你，天父，奉耶稣的名。Amen， 一起站起来赞美主。你现在是神的孩子了。你们当中做这个祷告的，我要你知道，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 Amen。 把你的手高举，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告诉你，你从这里领受的信息不一定大家都要听屏幕师的，但它将永远充满光，永远充满生命。我会确保这个 Amen 总是充满恩典，以恩典为根基，以基督为中心。 Amen。 在场各位，无论你在何处收看，这个礼拜奉主耶稣的名，主祝福你，主保守并保护你，远离所有伤害，所有危险，所有邪恶，主的脸光照你，施恩于你，主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，赐下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 shalom 健康、完全平安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爱你们。